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今天就是我们的新的一集。今天比较着重有两个大点，一个是美国的房地产，一个是我们最近对美国的一些流行文化，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小小的现象。
这一集比较轻松一点，
没有这么严肃，没有要再讲美股。美股好像大家就听得比较仔细，也想说啊，到底可以听到什么秘诀，我也可以来赚大钱的。好，这一集没有，
这一集不用做笔记，大家轻松听就好。
好，我们会讲到哪些呢？先一样，每个 podcast 之前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会 cover 哪些主题。就是最近我们从这个美国一个实境秀来看一下，好像我们才注意到美国洛杉矶一个豪宅税。然后呢，我们在阅读一些文章也看到美国的佣金制度好像最近要有一些动摇了，到底是动摇到哪一些程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刚忘了讲你的实境秀，它是 Jeremy 的最爱，
等一下会再讲一下。然后呢，最后面也会讲一下流行文化，有一些 AI 的新的发表大招，我们注意到哪些。另外还有 NBA 的新秀
叫做文贝亚马，简称斑马
哦，斑马最近表现如何？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要跟大家说，煮意大利面有个新的方法，节省时间又节省水哦。那首先就是我最近很爱看一些实境秀，实境秀有时候在我晚上看，可以纾解我自己的压力，然后看一些别人的 drama 来 drama 去一些撒狗血，就看得很爽，反正也不用脑筋，你可以做其他事也很 OK。那我看到这个实境秀最近才新的一季第七季才播出来，叫《日落豪宅》，在 Netflix 叫《Selling Sunset》。所以一开始我追这个实境秀就觉得哇，那些房子他们基本上就是在那个 Beverly Hills 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都卖一些很漂亮的豪宅，我看每次他们每一集都会介绍一些好几百万好几千万的一些豪宅，然后那些 view 啊，然后那些设备啊，反正都很漂亮，就好像幻想自己有哪一天可以住进去，虽然我永远一辈子买不起，但人看就是爽嘛。
他名叫 Selling Sunset， 因为 Sunset 日落大道就是 Beverly Hills 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大道，
所以他很多豪宅就是在那个山坡上 Hill 上面
sunset，
可以看到那个 Sunset 就觉得很美。然后因为你山坡嘛，对，每一栋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 view， 然后又有游泳池，又有大的花园，然后每一个房间很绚丽，很 luxury 就对了，
就是 Jeremy 的爽片，就是他。
来看一下，那最近就是看这个新的一季，当然看看想说啊，里面提到一个洛杉矶的一个豪宅税，然后里面讲到说，今年4月1号开始，在美国洛杉矶，如果你买卖房子总价如果超过500万以上，就要多课一次性的4%的税金。哇，500万到1000万美金是负4%。如果超过1000万美金呢，那你就要付5.5%的这个豪宅税，其实还蛮可怕的哦。然后这些都是卖方来付，
所以我想这个对美国豪宅，尤其是西岸这些豪宅的市场，应该有蛮大的影响。
有一些报道说，好像就是因为这个实境秀《Selling Sunday》日落豪宅，好像看到这些有钱人每天都几千万来去，几千万来够，然后都可以赚到这个好几十万甚至百万的佣金，所以就是有这个豪宅税，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纸片太红了来，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个豪宅税是已经确定了吗？还是在上诉当中？
4月1号就开始执行，所以到现在已经执行半年之多了吧。然后有一些报道说，他们前几个月其实就那个可以收到豪宅税， 不是很多，就比预期的要少非常多，可能十分之一不到。那原因是因为你要在公布之前，大家在4月1号之前要成交的赶快成交，否则就要付了嘛。
那这个也刚好反映到我们看到的这一季的 Selling Sunset， 是不是说赶快赶快把它卖掉？
对，就他们叫3月赶快卖掉，卖方也赶快压低价格。
对，
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卖方如果你这个时候，比如在4月1号你卖不掉，你之后你这个几千万的房子，人家卖方你愿意要多付那5%吗？因为那个可能都超过1000万的。
我们看这个 Selling Sunset 也是好几季了，我觉得这一季它就是有一点点反映到实际情况，他们也 发觉说，房子真的就比较不是那么的好卖。他们有讲到说
利率上来，
对，其他的房地产公司都在裁员，唯独我们 Oppenheimer Group 一直在扩展扩展扩展。
这也很好笑，待会我们要讨论一个佣金制度，因为这是他们最大的收入的来源嘛，主要收入来源。那这个佣金制度会不会影响到它，也很好玩。那还没讲完，这个豪宅税呢，因为之前就是有这些可能房地仲介或 broker 或其他公司有去这个洛杉矶法院要去控告一下，说这个豪宅税的实施可能不太合理啊，有违宪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在我们这个播出之前，收集了一下资料。这个10月25号呢，洛杉矶有一位法官就在那时候，那天是星期二，驳回了这一项挑战洛杉矶豪宅税诉讼。那这意思就是说，豪宅税基本上已经确定了，反正现在就是要课。当然，这个时候有一些小新闻也会说，他们会把这个豪宅上面不知道会不会分切到很多部分。但这个会很麻烦，分切每个部分是低于500万，然后你可能再一起买。但我发觉这个手续一定会很复杂，不是那么简单。另外呢，可能是只卖屋上权不卖地上权，可能你的房子的价格是不是就可能会比较低，不会低于500万。当然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不确定他们到底现在执行怎么样。如果有洛杉矶在从事中介的朋友，也欢迎告诉我们一下。
我第一反应就觉得这个社会观感不会很好，我想说摆明了就是有钱想要避税的方式嘛，所以我觉得社会观感 不会很好。然后呢，如果你这么有钱，你的豪宅是 5 million 就算，就10 million、啊、10 million 是多少，对不对？3亿，至少3亿。
但你要想想，
那你有差吗？你有差吗？
有。那你想一想，你有，假如你要卖一个3亿的房子，你的这个现在 brokerage fee 多少？6%，买卖双方合起来6%，再加5.5%，10几%，你的10%多就不见了。我想这个好不好？这个卖这个房子，心里面上要付这个10.5%，心理上还是有点痛的，好不好？不止10.5%，6%加5.5%，11.5%，还是挺痛的。
从社会观感来看，因为他们这些人就是太有钱了，对一般的民众太遥远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对他们，我猜啦，同情心不会太高。
但是他们要做这个洛杉矶做这个豪宅税，主要好像他们课这个税还是用来希望多一点建设洛杉矶当地的房子，让这个房价想要平稳一下，有钱人多付税，他们可能该不确定是不是要精进他们的房子的房式，更多的社会住宅啊，或是有关洛杉矶公共房子的建设。
我们去洛杉矶、旧金山跟其他 西岸的大城市，发现这房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即使房贷的利率十分的高，但是好的房子一上市场还是很快就被抢走，因为房源真的是太少了。
因为之前很多可能从中国啊、俄罗斯啊、波兰啊、中东，很多有钱人都是你知道就是现金 cash 直接买，根本不在乎那个价格，他们只要有。现在不确定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少很多。
对，
应该是少很多。
因为现在如果卖方要付这个多 5.5% 或是 4%，那除非你买方也不肯去付那个钱啊，否则那个实在是钱拿出来就是挺痛。
俄国忙着打仗，中国现在内需经济也不好。对，我觉得他们就是自己要顾都来不及了。
我们可以稍微观察一下。我知道 S 有朋友在洛杉矶做这个很有知名的中介，如果有机会有一天我们也可以来电访一下。
是帅气的中介人士。
那这就是我们最近看到这个豪宅税。那当然好像最近也有一个 lawsuit， 是在美国 lawsuit 有关于房地产的佣金。那像我们知道，好像一般在我们在台湾好了，我买卖房子，你买方或卖方都有一个中介，
对，
那你可能成交之后就会付一定比例的费用，譬如说2%、3%、4%不等，可能当然看 怎么样房子的价钱总价是多少，或是他们有不同的规定，或是他们有一个最低的限额。
我记得台湾的制度是买方的中介的钱是买方付，然后卖方的中介的钱是卖方付，
就是各付各的啦，
各付各的，
除非你同一个人，然后你就可以两边收，可以这样哦。
这里是重点哦，美国的话都是卖方付，这个 6% 都是卖方付
哦，那
一半分给买方
哦，各 3%，
各三趴
，OK。那如果是买卖双方都是同样一个中介，他就可以拿到6%吗？
他就可以拿到6%
，OK。
或者甚至如果说买方自己买没有中介，那6%也是卖方全吞。
哦，了解 ，OK。反正就是一个6%啦。
是，
对。那现在最近到底有什么 lawsuit 来关于这6%吗？
这个 lawsuit 是在 Missouri 州最近被判决$180 million要那个赔偿，就是卖房子的原告。
这是一个集体的嘛？哦，
一个集体的，对，$18 million
集体的诉讼。
这个案子的判决简单讲，就是要强迫卖方付6%的佣金给他的中介，然后再分一半给买方，是不公平的，这是违反公平竞争市场的原则。
他的意思就是说跟台湾一样，就是 买方这应该也要负担一些中介费给他的中介，
然后是要分开的。
嗯哼，
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如果说是卖方强迫要付 6%、
嗯、哼，
那他们就很容易串通起来维持这个 6% 的高度。大家想想看，大叔2002年卖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 6%。 我因为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 auction， 然后就是找了几个好像比较需要 case 的人，所以说我把我的那个 case 的佣金降到 4%。 那个之后呢，其他没有拿到 case 的三个 broker， 他们都是属于就是曼哈顿贵妇，还集体起来写了一封信给我，跟我讲说哦，我这样子是违反他们行业的默契，然后我这样子做的话对我自己没有好处，因为我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最好的服务。
嗯哼，
所以从这个你可以看出来说，他们其实是所有的 broker 有一个默契，就是你不要打断这个 6% 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法律上并没有规定 6% 这个事情，按照你的 case， 基本上你还是付了 4% 的 brokerage fee。 所以这 6% 只是大家一个默契不成文的规定，但法律上并没有这样说嘛。
法律当然不可能这样说嘛，如果法律这样讲的话，怎么可能说法律说你一定要付几趴嘛。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默契呢？因为几乎全美国的这些 broker 都属于一个叫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房地产经纪人都要 register 在这个 association 里面之下，所以你就要 follow 这个 rule。
对，然后你一定要通过他们的考试， 你一定要 follow 他们的 rule， 如果没有的话就被踢掉。
嗯，
那这个协会有一个 很 powerful 的那个tool， 就是 multiple listing，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协会里面，你如果说是这个 broker 拿到的房子，你可以在全部的网站里面同样的 listing。
那、
如果说你没有在里面的话，那大家就是看不到你的房子。
嗯哼，
所以大家为了要维持这个佣金的高，然后再让大家就是能够能见度都很高，所以大家就是很团结的有默契。
这种就是独占市场，
这是一种独占市场。你可以想象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们比如说去旅行社买机票，那个费用已经低很多了。那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要买股票，我记得20年前我每买一股可能要付差不多20块美金的交易费，现在是零。
嗯哼，
所以所有的一切有 commission 的行业都因为有这些破坏性的新科技而逐渐的降低。那凭什么 real estate 房地产能够多年来维持 6%？ 这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这个case 的主轴。
告的这些人基本是赢了嘛？他已经赢了，
但是还算是
还在上诉，对，
在上诉当中。这个 case 对房地产经纪协会是有致命的打击的，所以他们一定会上诉到底。短期来讲，应该这个 6% 不会马上被打断，但是长期来讲很多报道都说哦 6% 的房地产佣金的时钟正在踢踏作响。 TikTok、嗯、时间快到了。
嗯哼，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行一大笔钱 lobby 这些有关其他的政治人物或子弹。这个很好奇。
lobbying 的话是就是立法嘛。
对，
但是严格上来讲的话，法官是不能被 lobby 的。你去 lobby 法官叫做贿赂。
嗯，是没错。
所以他们现在是走法庭的路线。那如果说法官判断这个是反竞争的，国会通过法律也没有用。
会不会有其他各地已经开始有很多这个诉讼开始执行？因为这个就会影响到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不管怎么样的话都要强迫卖方付 6%， 然后不管你买方有没有用中介 6% 你都要给你卖方的 broker。 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事情。
我以前以为一直都是 3%，
不是，
我不知道只有卖方要全部付 6%， 因为我个人也没有在美国买过房地产，所以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就是跟我们一样，买卖双方各付各自己的中介的费用。
单单这一点就很不合理。很多报道猜测，第一步会改变的就是这个制度，会比较倾向像台湾现在就是买方跟卖方各付各的。那刚开始可能还是会大家维持尽量维持 3%，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两个东西切割，尤其是买方方面，如果说他自己觉得说，我自己愿意上网查或者是
做功课，不用经纪人，反正我就是自己的中介，反正我去看有 open house， 他们就看 open house 就可以到各地去看，然后我去看一看，然后收集一些资讯。
是，
然后你可能好像还可以付钱给人家看那些法律文件 by hour， 你不用付个中介费，你自己去看了，你决定要买这个价钱，然后找人来看这个制式的法律文件就好了。
没错，像
因为法律文件应该都还蛮正式，绝对不会有太多差别，除了一些付款条件有一些不同，那基本上那个都是可预期的。
这些法律文件呢，都第一个是正式化，第二个你根本没有什么去 negotiate 或者是改变的空间。所以除非你真的碰到一个就是假文件，不然的话就讲，就是一个程序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大叔之前买房子的时候，其实就像你讲的那样子，那个时候我周末没事都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看 open house， 然后看，哎，就看到一个喜欢了，然后就买下来。我那个时候也没有 broker，所以说，
哦，对，你买方本来就不用付吗？对啊，
买方不一定要有 broker， 所以说当时
那个卖方
应该就是6%爽爽的拿去。Okay.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Selling Sunset 有这么多人看起来哇，怎么你
都穿名牌衣，然后开名车，也是住的还不错。但是本来就是你在卖 Beverly Hills 的这些豪宅，本来就可以赚这么多佣金，大家也可以了解，不是买一般乡下地方十几万的房子。
但是这个在这最近20年来改变了很多，因为你想看房价一直上涨，上涨的比物价什么都快很多。嗯，然后这个 6% 又没有改变。嗯，你说他们
可是你改变了他，因为你在十几年前20年你改变了他，因为你只付 4%， 你最后卖的那个房子是不是只付 4%？
我只付了 4%， 但是我不知道我那个 broker 后来下场怎么样，
为什么
他会不会在那个纽约被排挤，被人家黑名单说哇这个 broker 巴巴巴巴巴这样子，
没关系，
知道吗？这种那个同侪的压力很大。
啊，没关系，卖就好， 你已经有破坏他过了。但我相信搞不好也有很多人
大叔就喜欢省钱。我跟你讲，
哎，我们有没有这个有听众或是有观众，你们在美国买房子的时候，你知道如果你是卖房子的话，你没有付过 6% 的，有付到更低的？
我想这个一定有，因为这个协会他们诉讼的一个主轴就是说，卖方的 commission 是 6%， 这个没有什么规定一定是要 6%， 它一直都是可以 negotiate 的。那实际上也是，但是当你所有的 broker 都有一个就是联合起来的 front， 你就是尽量不 negotiate， 只有一些很 desperate 人才会愿意去 negotiate。
这些资料很容易找了，只要找出来非不是 6% 的，如果比例非常非常少，这就是垄断。这个其实法官很容易看，然后他们要告这些这个房地产经纪人的这个协会也很容易看，他们可能十几个可以全部 6%， 这个资料很容易找，我觉得这个并不难，因为这个都是公布的资讯嘛。你任何这个房地产他们一样，他们实价登录更完整嘛，反正该有多少钱就多少钱，你有没有收到钱，钱进来一看就知道，这也骗不了人。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趴数是不是需要登记吧，应该那个不一定要登记，
我不确定他们这要不要登记。但是你很容易这个钱进，hey，
你知道吗？哈，
这个钱进去进哪里就知道啊。
他那个，哦，
没关系，
他为什么要公布说你钱去哪里？
哎，如果你要查，你是上诉案子啊。我说你上
诉
案
子，但是你
查，
但是你平常在买卖房子，你不太可能知道。
下一集我们会问一下这些房地产中介的这些费用到底有没有隐含在成交价格，我们来问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OK， 好，所以这个案子是目前就是还在上诉当中。但是大家很有机会看到这个 6% 可能会被动摇，可能以后美国卖方不用付 6%， 就是会付更低的费用。嗯哼，然后买方也可以成为自己的 agent， 不用靠中介。
这一周流行了什么事情？
没想到大叔你也在看 NBA 哦。
大叔没有在看 NBA，
那你看什么？
大叔听很多、NFL 跟 NBA 的 podcast，
所以你听了这些就会幻想他，
没错，
他们在怎么打吗？
然后我读了一些报道、
okay、
然后他们做很多的分析，所以我纯粹 只会讲，没有看也不懂，
真的哦。
对，
那所以你现在在讲什么呢？
我现在、就是、大家讲最近很着迷，就是 NBA 的状元新秀，19岁的法国新星 Wembanyama
啊、哦，这我听到，这个我的教练也很爱看 NBA Hardy， 所以他也很注重这个星星温本亚马，
温本亚马
法国来的，
是他有个昵称，台湾叫斑马，因为温本亚马可能太难念。他才19岁哦，他身高7尺4寸，224公分，哇，224公分，
嗯哼，好可怕。
现在 NBA 里面跟他最相近的这个常人、Kevin Durant 只有208公分，
哇，差了20公分，差了20公分，这个差别很大哎。
对。他被称为是所谓的 generational talent， 就是10年20年才有一次的奇葩、
就是高也不一定会有会打，你知道高还要灵活灵敏。
哎，这个是我 下面讲的另外一点。好，讲那个之前呢，他现在被跟其他人齐名，就是说
这么快19岁，
有可能跟他们一样。 Michael Jordan 1984年出道， Kobe Bryant 1996年出道， LeBron James 2003年出道，现在是Vincent Wembanyama 2023年。大家觉得他可以到这样子的程度哦？
每次像这么像这样讲，让我想到了那个 FTX 什么虚拟货币金童，每次要一开始他才19岁而已，马上这样套入这些，我都觉得这种有时候那个 fan 啊，有时候不一定是好处，就是这些名给你的一些名称啊、号名啊、一些名气，对于一个很年轻的运动球员，你的压力应该更大了。
压力应该很大。
对啊，
他非常独特，因为一般来讲 NBA 有分两种球员，一种是后卫 guard， 他通常十分的灵活，但是身高不一定是那么的高，他很会控球，很会射篮、
传球，
但是他可能在篮板下，因为他不够高，所以说就比较、吃劣势，然后、他防守也比较不行。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传统的中锋常人，他很高，但是因为体型大很高，活动比较不是那么的方便，所以他可能射球跟运球比较不行，但是他防守跟篮下抢篮板球跟灌篮十分的 OK。
所以这个斑马会被压马，就是两者兼具。
哇，你怎么这么聪明？
I'm so smart, I know。 他什么队？
他现在在、San Antonio Spurs、那个马刺队。
马刺队应该看 NBA 都很熟悉。
他那个射篮的、手感十分的好、就是、三分球的比例很高，运球也十分的棒。之前网络上有流传一个影片，就是他在赛前一个暖身运动、他就是用整个手指在地上这样子翻爬翻爬，他四肢真的是太长了，所以看起来真的很像蜘蛛人。所以他就是有一个台湾就帮他取一个绰号叫法国蜘蛛人。
OK， 那所以他最近这几场刚已经开打了，这几场表现呢、
不是每一场都特别好，但是他在好像第四还是第五场上个礼拜跟、Phoenix Sun 赛的时候、当场打出了38分的得分、十分的高，十分的高、
所以就算是他这个 这一次 NBA 开始、算是比较好的表现，
他的代表作，
也比较代表他没结束了，
目前的代表作。更惊艳的时候是在、中场前几分钟、两队平手116-116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进5球得了10分、一下子就把这个分数拉开，最后得胜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样子，好，那因为我有时候我的教练也会跟我讲一下嘛，因为他也有看，然后他说好像前面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好像他的那个下场时间不多，因为很多球迷都是为了要看他，
是
对不对？
没错，
就是为了要看他，但是教练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考量嘛，这有时候自己会的 strategy， 他的战术上面也要来做一些平衡一下。
现在大家对他唯一的担忧就是因为他太高了，然后他很年轻，所以肌肉还没有长齐、
真的吗？19岁肌肉没长齐哦。 OK，
你想看那个 NBA 的话，他们都是一直在长一直在长的、
那所以呢，
所以他就怕受伤如果受伤的话就会影响很大。
运动球员这没职业运动球员没办法，这个是一种宿命，我觉得
这种宿命，但是跟体型有关系。你看、LeBron James 受伤他打了快20年了，受伤很少，就是因为他、你看他就知道了嘛，他体架很大，骨头又粗，所以跟人家相撞受伤是别人不是他。但你看 你看斑马他就是手脚比较细长，比较像 Kevin Durant 一样，嗯，那我觉得他受伤的机会会比较大，但只要他不受伤，我觉得他真的是未来前几个。
好，那之后那个 Alex 也会 update 一下，如果斑马有一些特殊表现让大家知道。
是啊，
虽然你没有看 NBA， 但有时候别人讲的话你至少知道，你知道斑马这个人你就够了，你就跟别人聊上两句好不好？听我的 podcast 就有这个好处。
自从 LeBron James 以来，最令人期待的 NBA 新星。
好，斑马大不要忘记。我们再讲一次，他叫
Vincent Wembanyama， 文班亚马，斑马。
哎，那上礼拜好像这个也是一个 AI 的周嘛，我们知道伊拉马斯克又有他的自己的 AI， 他强吗？他这样做，他除了做特斯拉之外，还有火箭之外，可以做这个吗？
他什么都想掺一脚嘛，所以我也不意外。啊，首先大叔说我是没有用过他这个他的 AI， 他的 AI 叫做 Grok， G-R-O-K，嗯，然后他说是没有幽默感的请别使用，嗯，他说这个 Grok 呢，就是他是有自己
个性的
人，然后十分喜欢讲笑话，然后喜欢讽刺，
他就是想要
讲干话，
展现这个创办人 Elon Musk，
对，他是一个聪明叛逆的人工智慧 Grok。 其实我刚好同一周 Sam Altman，嗯，知道他是谁吗？
他谁？
他就是OpenAI， 就是 ChatGPT 的创办人。他们也推出了他们的新一代的ChatGPT。
OK，
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叫做 ChatGPT Builder， 就是你可以用 ChatGPT 帮你自己合成一个你自己的 Chatbot， 你自己的一个人工机器人。
哦，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变成自己的人工机器人是怎样？变成自己吗？
比如说我自己是一个公司好了，那我不想用 Chatbot， 但是我想 create 一个 JP Morgan Bot。嗯，我可以用这个 Chat GPT Builder，嗯，它等于是可以帮我就是设计我想要的，
所以这是要付费的吗？
这是要付费的，
这不是 free 的，对 ，OK， 好，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想说，哎，刚好那个 Elon Musk 不是也推出了这一个吗？他就做了一个梗图，他就叫那个 Chat GPT Builder 说，请你帮我设计一个聊天机器人，但是用令人尴尬的 Baby Boomer 大叔式幽默回答问题，然后 GPT Builder 就是说好。聊天机器人已设定，他的名字就是 Grok，哦，
他已经收集到了，他也很 update，欸，对啊，最新的，
对
，OK，
先讲一下 ，Elon Musk 觉得他自己很幽默，但是一些年轻人觉得他是一种叫所谓的美国叫 Dad Humor，
哦，我不知道，
就是大叔幽默，
哦，叫
大叔冷笑话，
跟
就是
跟你一样，
我们知道都很多一些年纪上大了一点人，他们觉得自己很好笑，嗯，但是年轻人都觉得就是好冷。
很冷，很无聊，
所以就是叫做 Baby Boomer Dad Joke。
OK， 那不知道大家使用在上面上媒体报道有怎么样吗？譬如说这个新的Chat GPT Builder， 因为这是付费的，好像他也是要卖给这些公司来做吧？
是啊，是啊，
所以应该可能还需要点时间才可以看一下。
其实 Chat GPT 已经有付费的版本，
有付费版本了。
那目前免费的是3.5，
要付费是4吗？
是，对。然后这次他是推出了一个4.0 Turbo， 就是可以，容量更大的，例如你要翻译一本书什么的，就是你的字数会更多，
很需要
Turbo。
OK， 所以也是 这也是一个也是付费的，
是付费的。然后ChatGPT Turbo 也是付费的。
OK，
所以他们就是要朝越来越多 revenue 的 方向进行，
这是对的。
最后 ChatGPT 还帮 Grok， 就是 Elon Musk 的机器人，制作了一个宣传广告，我能像你爸爸的爸爸那样讲笑话。
好玩。好，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Grok， 那这也是挺好玩的，
是啊，但我看了这个之后我就不想用了，因为我觉得
你
是
大
新人。
没问题，你应该用啊，他可能你懂他的笑话，他需要你。好，那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最近我看到一个小小的文章，
是
对，就是有关于煮意大利面。哇，现在好跳痛。煮意大利面大家都怎么煮？我们看到电视上或影集都是拿一个大锅煮嘛，
大锅，
然后放那个面再下去嘛。
是，
那最近呢，新的方法是说，你拿一个平底锅，稍微有点厚度就好，平底锅，然后装水来煮。原因有什么？第一个，节省水，那是一定的。第二个，它比较容易开。所以你放下去的时候，
节省能源，
节省时间，
节省时间，
反正就这么多水，然后就可以把它煮熟。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你不要洗锅子了。为什么？你通常你有意大利面煮完，不是还要再做个酱汁吗？
再炒一炒。对，
他说你这个水是有含有淀粉的水，文章是说含有淀粉的水再跟酱汁一起混合的话，可以释放出更美味的一些香气或更美味的味道。你是这样吗？
身为厨师的大叔，我可以说这是正确的。像我们即使用传统方式来煮意大利面，我们都会把那个煮过 意大利面的水流下来。嗯，好，所以我们在炒面的时候呢，最后我们会再加一两瓢
有淀粉
煮面水，因为它有淀粉，可以让那个酱汁更浓稠。
哦，所以你看，它这个意思，这个新的方法，就是说你煮意大利面就用一个有一点厚度的平底锅，嗯，这样就 OK， 你不用再多洗一个锅子，而且更节省时间。你知道大的水，比较多的水，本来就要煮比较久嘛，比较多的时间。嗯，所以大家有常吃意大利面吗？下次用这个新的方法来试试看，帮你节省水，又帮你节省时间呢。
好，是的。最后我们要做一个小小预告，大家知道美国演员工会的罢工终于停止了，
是的，大家可以工作了，
是表示奥斯卡奖的竞选可以开始了。嗯哼，那大叔本身是一个奥斯卡迷，嗯哼，所以我会找几个好朋友，跟 Jeremy 一起，我们会定期跟大家做一些奥斯卡片的，不同奖项的预测跟分享。
好，这是我们这一集，那欢迎大家留言在各大Podcast 平台，你留言才让我们继续成长，那就谢谢大家咯，那我们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